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世人眼中的大法弟子》，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1日。值此我向师尊汇报自己的心得体会，与同修交流分享几个修炼故事，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第一部分，老人说我终于找到你们了。我是上班族，每天晚上下班后做完家务就出门去讲真相。一次给一位老人讲真相，他听完我说的话后说，太好了，我终于找到你们了。原来他明白大法的真相，可是他有很久没看到大法的资料了。他说，我总是在街上找你们这样的人，现在终于找到了，你今后给我送资料吧，我最喜欢你们的东西，天天在家看，我自己看完了就送给合适的朋友看，他们也喜欢看大法真相。我感到很惭愧，众生在急盼真相，现在却没有像以前那样大面积的散发真相，众生都在等着救度啊。第二部分，门房阿姨说，我天天在家念法轮大法好。我单位的门房请了一对大叔和阿姨来看门，老两口很善良，我给他们讲了真相后，他们对大法有很好的正面认识。一次国宝的人来我单位调查，向他们打听我的情况。大叔说，他是我单位最好的一位员工，他是最负责任的员工。大叔和阿姨明白大法真相，都因此受益。一次大叔骑自行车摔跤，掉到一个大坑里，人没有事。一次阿姨生病住院，我去看她，告诉她静念法轮大法好，就会有奇迹出现。阿姨的悟性很好，天天静念，很快恢复了健康。我送给他们的真相资料放在家里，天天拿出来看一看，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说每天早晚念几十遍。他说，我说大法就是好，你就是单位里最好的人。第三部分，老板娘说，你是我的朋友中的极品。我认识一位做服装的老板娘，给他讲了大法真相，他结合自身的遭遇深刻认识到邪党的罪恶，他对大法有很好的认识。他是农村人，生了四个孩子，每生一个孩子都被罚款，最后的两个罚款20000，这当时对农村人来讲是笔巨款。我经常去他的店里聊天，讲讲做人的道理，他特别喜欢与我讲述自己的心里话，遇到了矛盾也喜欢与我沟通。我用大法的法理给他剖析做人的道理，他很受启发，觉得很有道理。他说，我遇到难题按照你说的做，我觉得很好，你真是帮了我的大忙，这真是我的福分，遇到这么好的朋友。我的朋友也多，但是像你这样贴心的没有，你真是我的朋友中的极品。他的店里会有一些朋友去玩，有时会谈到大法的真相，别人反对大法的时候，他会说出自己对大法的态度，会去证实大法。他说，我觉得你是我的顾客里最好的一位， 从不对我发脾气，从来不说不好的话。你讲的话我觉得很有道理，我最喜欢与你讲话，我跟你学会了很多做人的道理，我觉得你说的都是对的，大法这么好，我也想修炼。第四部分，邻居说，你是我看过的最好的媳妇。我的婆婆因为迫害导致生活不能自理，每天的生活起居都需要人细心照顾。每天下班，我的第一件事就是下厨房做家务，节假日就推轮椅带婆婆出门去玩。婆婆很开心，每天晚上我都要帮她翻身好几次。虽然她不能自理，但是身上没有褥疮，气色还好。后来公公得了脑梗，大脑变得有些糊涂，有时会在家里发脾气。他发脾气时我就忍着，对他笑笑。公公看我不与他争吵就算了。被邻居看见，邻居对我说，我真是服了你了，一个老的不能自理，一个老的糊涂虫。要是我住在这个家里，我真是要疯了。我看你心态还好得很。我说，那是因为我是大法弟子，按真善忍的标准做人，才能做到这样的。公公出去玩，有时候不知道回家吃饭，有时丈夫不在家，我把饭菜烧好后，就去马路上找公公回家吃饭。邻居看见后对我竖起大拇指说，你是我看见的最好的媳妇，对公公婆婆这么好，老人家福气真好呀。第五部分，同事说，你是大家公认的好人。单位因为我修炼大法，拒绝签字放弃信仰，就换了我的工作，改做后勤。单位的同事怕我心里想不开，安慰我说，你别难过，你是什么样的人大家都知道。一位同事说，哎，你是最好的人，工作又负责，谁跟你合作谁享福，你在一线，一线的人享福，你在后勤，后勤的人享福，你是大家公认的好人。你做了后勤，处处为别人着想，给大家减轻了很多的负担，你真是太好了。还有同事说，你做了后勤，这里的气氛都变了，以前我们从不到这里聊天，自从你来到这里，我们天天都喜欢来放松一下，聊个天，我们好开心呐。同事们都了解了真相，我为众生明白真相感到高兴。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本质上改变，做师父的真修弟子》，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2日。我修炼近30年了，现在自己才悟到，修炼得从人的本质上改变，去除人的观念，同化大法，一步一步走出人来，做到实修。第一部分，在学法小组中去掉人心。我们学法小组按计划学完转法轮，再学点各地师父讲法。一天学法后，准备学欧洲法会讲法。一同修 A 对我说，你看我的大法书欧洲法会讲法不见了，咋找也没找着。我说，你没问问你姐吗？他姐经常与他学法。同修 A 说，问了，没有，我也没去过别的地方学法呀，就在你家学的，你看看，给我找一找。我说，行，看看呗。当我看到自己手里的欧洲法会讲法书时，才发现这书也不是我的，因为我的是新版书，不存在改字， 而这是本没有改过字的老版本书。这时同修 B 对我说，这书一看就是他的，你给他。当时我没有向内找为什么会出这件事，就问 B 同修，你怎么会这么肯定地说？同修 B 说，你看 A 没有书了，他也没和别人学法，这书不就是他的吗？等等。我又问同修 A 的书是新版还是旧版，改没改字？他说改字了，可书没有了。同修 B 又说，没有改过字的那本书就是他的。我当时还没在意，只是笑着说，还真有意思。心想，他的书没了，只因与我在一起学法，就一定认为书在我家，还有帮着作证的。当我们学完法后，他俩还叮嘱我回家找一找。我当时就把手里的书给 A 同修了。我想另一同修前些日子与我在一起改字，是不是他拿错了？同时他那还有多余的书，请一本就完事了。到第二天，同修 A 又说了，我的各地讲法八也没了，你给我找一找。还是那套话，我只和你学了，没和别人学，等等说辞。同修 B 又笑了，笑得很不自然，还有一种不易察觉隐晦的东西，从他的眼神里都看出答案了，一定是我弄错了。这时我才警觉，同修 A 他怎么老管我要书呀？这才严肃起来了，没再说什么，只答应找一找。等同修 A 走后，我问 B 同修，你咋看的？同修 B 却说，那你就找一找呗，这也没有啥呀。我又说，你咋这样思维呢？从常人角度看问题都说不过去，是站不住脚的，你也跟着掺和。今天你丢书了，明天他书没了，都管我要，那我书没了，管谁要呢？我说完有点动心了，就回家了。回到家，我这心还有点不平静。到了第二天早晨5点多，一下睡过了，有人敲门才醒的。捎信说是需要我配合一下，帮助一下不是修炼状态的一个同修。这时我才清醒，为什么这几天麻烦这么多？为什么老让我回家找一找书呢？是应该向内找一找了。现在学法修炼标准高了，师父点化我，该勇猛精进了，是我修炼松懈了。学法时让我看到一段法，也许真的冤枉了你，可是那句话并不一定是他说的，也许是我说的。选自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我心中一震，这不是师父看弟子要掉下去，借同修 A 点化我吗？我还不知物的以事论事呀，我明白了，得真的感谢他俩帮我修炼，找到有怕被辱的东西。同修 A 一人在半年时间里就冤枉我3次，一次我给同修 A 录制听 MP3 正法修炼交流用的小卡，同修 A 一大早正念都没发，急匆匆地来我家，却说这卡不是他的，他的如何如何好，卡里内容如何如何丰富等等，他还有目录本，言外之意，这卡一定是我搞错了。经核对分析，同修 A 最后下结论，小卡不是在我这儿弄错的，小卡还是被别人换了。这一次我不知所悟，隔一段时间师父看我还是没提高，再来第二次第三次安排，才认识到修炼没有对错，遇到矛盾向内找自己，不是找别人的对错，但可以解释事情的来龙去脉，不去执着它。我修来修去，遇到矛盾第一念却用人理对待了，修炼不扎实，没有达到修炼有素坦然一笑的境界。在此感恩师父点醒我，让我清醒地认识目前修炼的状态，发自内心地谢谢两位同修的帮助。我要奋起直追，去掉心灵的污垢，从人的本质上改变，去除现代观念， 做一个真修者。第二部分，我们这个特殊的学法小组。最近同修B说，他妹妹有事找我，问我有没有时间到同修B家来与同修B的妹妹聊聊。我欣然答应了，得知他也学大法了，有愿望参加学法小组学法。因他和同修B都是上班族，只能在晚间学法。还有同修B的父母也都是720以前得法的大法弟子，也没有学法小组。根据实际情况，只能定在同修B的父母家学法。当时我就答应了，每周抽出2天时间参加他们的小组学法。我还参加一个白天的学法小组，既要讲真相救人，又要抽时间照顾耄耋老人，时间真的是很紧呀。第一天刚进学法小组，就听到同修B的父亲大喊大叫，还骂人。在这之前，听说同修B的父亲有不正确状态，母亲也存在身体不正确状态，因一邪物者把他的大法书给毁了。同修B的父亲这么魔性大发，出乎我的意料。我也清楚地知道是邪恶操控人干扰，阻止我们成立小组学法。于是我们四人一起发正念，不到5分钟，同修B的父亲也就消停了，他还单手立掌于胸前发正念呢。通过学法，我们不断地向内找自己，看到同修B的父亲有时魔性大发，反观自己，我也找到了不符合法后天形成的观念在内心骂人，只是没有骂出声来，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人的状态。当我们不断地从大法中归正的时候，同修B的父亲安稳多了，大喊大叫的次数明显地减少了。我们学法小组从开始到现在已坚持几个多月了，同修B的父亲有时睡觉，不干扰我们学法了，有时他也坐起来听我们通读大法。同修B的妹妹目前已突破了读法犯困这一关。总之，我们学法小组正一步步朝着师父安排的正法修炼走上正轨。第三部分，师父时时看护着弟子。东北的三月到了夜晚还是寒风刺骨，时有爱意心冒出来，我不想去小组学法，但最终还是正念战胜邪念，邪不压正。一次从家出来就感到肚子有些宁静的疼，但一想同修都在等着我学法呢，责任重大，容不得多想，就骑上自行车义无反顾地朝着学法小组方向奔去。一路上我不断地发正念，疼得我弯着腰几乎是趴在自行车车把上，想尽快地骑到学法小组。到学法小组还有20来步远，有一段道路坑洼不平，只好下车推着走。刚下车腰就直不了了，肠子痉挛一样的疼，肚子满满的硬硬的，用手按肚子按不动。借着夜色，我就挪着脚步一点一点地挪到小组门前。我停下来了，没有直接进去，心想大法弟子绝不承认这种状态，求师父加持我，绝不能给新同修制造误解，绝不能让小组同修为我担心，绝不能承认这种安排和考验。于是我默念正法口诀，鼓起勇气敲开门，进屋就发正念。之后我们就开始学法，学法时我尽量坐姿端正，直起腰盘着腿学法。当学到半讲法时，身体基本恢复正常了，我们学法小组谁都没有觉察到我当时的状态，是伟大的师父帮助弟子拿掉了许多败坏物质，弟子才闯过这一关。如果不是师父保护弟子，说不定当晚就得叫救护车，后果不堪设想。修炼是非常严肃的事情，每一关每一难都是修炼者对信师父信法的检验，如果修炼者做不好，会带来负面的 无法挽回的影响，不但愧对伟大的师父慈悲救度，还会毁了众生得救得度。在此感恩慈悲师父的救度，跪拜伟大的师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救人路上故事多》，作者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27日。我今年70岁，居住在东北农村。20多年来，我一直坚持面对面讲真相。今天回忆起点点滴滴，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自从九平共产党发表以后，我和同修开始互相配合，面对面讲真相。那时候我们批发一些袜子，挨家挨户以卖袜子为由讲真相，劝三退，同时还送上一本九平或小册子等。后来真相资料种类多了，就送真相光碟、神韵光碟、真相台历、护身符等，感觉效果非常好。老乡们都很淳朴，遇到有生活困难的人或者是老人，我们就送给他们袜子，和他们拉近距离，不为挣钱，只为救人。他们都非常感谢我们。有一位老乡听完我们给他讲的真相，竟然高兴地对我们说，我知道了，你们不是来卖袜子的，是给我们送福音来的，救我们的。后来我们周围的十几位同修看我俩这种救人方法效果非常好，也加入进来，以这种形式讲真相。我们帮他们进袜子，大家分成两个人一组，划定负责的范围，这样救人的力度更大了，范围也更广了。我们骑着自行车、电动车或者摩托车，方圆几十里，每家每户都走遍了。大部分家庭都去了几次，如发酒瓶时去一次，发神韵光碟又去一次，过年时又去发对联送福字。时间长了，人们都认识我们了。有人看到我就问，今天带啥好东西了？或者说，兜子里又给我们带啥了？你的搭档呢？咋没和你一起来？善良的人们看到我们不畏严寒酷暑，给我们送水、送水果，留我们吃饭等等，我们都礼貌地谢绝。当然也有不接受真相的人。有一次，我们走进一位大队书记家，他不听真相，大声喊，你敢上我家讲？一边拽着我的衣领，就把我拖出了他家的大门。后来我们到集市上，到远的市场找有缘人讲真相，送真相资料，在路口碰到有缘人也发真相资料讲真相，路过的老百姓都会围上来接真相，和我们熟的人都说我们是退党服务中心。有时看到有打麻将的，在村子里办事的，我们在门口等着，出来了就发九平共产党，发真相台历。感觉众生都是为了听真相而来的，他们拿了真相资料，办了三退就走了。有的人就在路边、村口，或者在家门口，就像在那儿等我们一样。问他在这干什么呢？他们也说不上来，给他们讲完真相，就乐呵呵地走了。特别是腿脚不好的人，都说很长时间都不出门了，今天就想出来看看。看似偶遇，其实都是师父安排的机缘啊。我们看到有缘人，先和他们说点好话，和他们拉近距离， 现在的人都爱听好话。比如，姐妹儿，你这衣服真好看，在哪买的啊？太适合你了。或者，看见你就感觉亲近，好像我们认识，一看见你就感觉我们有缘。你一看就心眼好，是善良人，好人会有福报。好人会听到好事，我有个好事想告诉你，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接着就开始讲真相。现在多从天灾人祸、善恶有报，或者从中共的腐败、假疫苗等方面说起，老百姓都能接受。讲真相时，我们面带微笑，带着满满的热情、温暖、真心为他的善心，更带上发自心底的慈悲呼唤，用理智、用智慧，都很顺利地讲出大法真相，再告诉天安门自焚真相。我们也借鉴明慧网上同修交流的方法，智慧地和有缘人搭上话。有一次，我们去一个集市讲真相，走到半路时，看到有一些人在盖房子，同修就想，怎么和盖房子的人讲真相呢？当我们从集市回来时，正好看到路边有卖杏的，5元3斤。同修灵机一动问我说，你带钱了吗？买点杏给盖房子的人讲真相去。我说好。同修先走了，我买完杏赶到时，同修都已经讲上真相了。我面带笑容地捧着杏打招呼，来来来，兄弟们，歇一会儿，吃点杏。大伙都乐呵呵地围上来吃杏，我们就开始讲真相，劝三退保平安。他们都明白了真相，办了三退。有时候，我们也用其他方式救人。有一次，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我们往电线杆上写“法轮大法好”，刚写了一半，过来一辆车，车灯照得很亮，我们赶紧躲起来。车开过去后，想回来再接着写，可是根本看不到写过的字，我就凭着感觉写完了。第二天，我赶紧去看写过的字，竟然发现每个字连接得恰到好处，感觉太神奇了，心里不住地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还有一次，我们出去挂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条幅，大约有60个，可是我们到挂条幅地方才发现忘带挂条幅的绳子了，这可咋办呢？离家还挺远的，上哪儿去找那么多绳子啊？这时，同修下意识地翻了一下兜子，没想到竟翻出来一块半新不旧的白布。我们万分惊喜，这不是师父给的吗？我们根本没有这块布啊。我赶紧把布撕成合适的布条，要是新布还撕不动呢。我也不知道撕了多少个，可是等到把所有的条幅都挂上后，才发现我撕的布条一个不多，也一个不少，正好和条幅一样多。有时候出门前也没查带了多少本小册子，可是往往发到一个村子的最后一家时，正好资料也没有了，带的资料一本不多，一本不少，刚刚好，很神奇。20多年讲真相，也不知道讲了多少人，有很多次我在给人讲真相时，对方说，你不是给我讲过了吗？你咋忘了？我几年前就退了。讲真相经历的故事太多了，真是说也说不完。在面对面讲真相中，一路走来都是师父的安排和保护。自邪党迫害大法后，我也经历了太多的磨难，能走到今天，全靠大法的力量。感觉师父时时就在我身边， 感觉可贵的众生都在等着听真相，等着被救度啊。弟子感恩师父，感恩大法。弟子一定不忘责任和使命，救度更多的有缘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去掉根本执着的一点感悟。作者：黑龙江大法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5号。近期，同修们都在找自己的根本执着，我的根本执着是什么？我第一次读《转法轮》的时候，就感觉很振奋，说：“这书中说的太讲理了。”妻子说：“那谁不讲理呀？”我说：“你看现在这社会讲理吗？把人分成3、6、9等，弱肉强食，官场腐败，官官相护，民怨难伸，成王败寇，老实人都快被欺负得没活路了，哪样讲理？而书中讲天理是公平的，欺负人的人要给被欺负的人得作为补偿。当初得法时，我就是这么认识的。在以后的学法中，我认识到自己的很多人心不好，使劲儿的一点点去往下修。现在感觉很多人心执着很淡了，但从不会修到会修，从向外看到向内找，从分不清真我假我到认清假我邪魔旧势力，也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摔摔打打的磨练的过程。而这个根本执着，我没认清他的不好，跟邪党斗的心始终没去，以致反复被迫害。但我越来越感觉到，这种自以为是的心障碍着我理解法，没有法的指导就处处碰壁，寸功难得。所以我要深深地向内找，挖一挖他的根了。我发现他的根就是追求美好生活的心。那我问自己，你想在人间过好日子吗？答：好像不是。人间能有多少好日子过呀？肉身的困扰，人与人矛盾的冲击，反正烦心事多了去了。再说人间再好，也逃脱不了生死轮回呀。师父要渡我们回天国，那里无比美好，幸福永恒。那你执着什么呢？对了，是执着看到人间政治清明，罪恶不生，良田美宅，风景如画，人们自由生活，怡然自乐。啊，你要人间变天堂？那你抓紧实修，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不就行了？哎呦，闹了半天，是我没学明白法呀。我豁然开朗，师父苦度我们大法弟子，不就是让我们尽快达到标准，回归天国吗？我还东张西望，慢慢腾腾，怎对得起师父的殷殷期盼，含辛茹苦？师父在正法，正宇宙的法，正宇宙各界层层败坏了的法，不就是在为各界众生重新开创最好的生存环境吗？师父让我们讲真相救众生，不就是让世人分清善恶正邪，脱离魔鬼，免于淘汰毁灭，进而提升道德，以配位于新宇宙人世间美好的生活吗？当然要保留修炼因素的，因为人世间是最好的修炼场。否则，再好的社会制度，也会被装着魔鬼思想的人破坏得千疮百孔。当今的美国和西方一些国家的左倾现象，不就是例证吗？开创与救度，不就是大法本来就涵盖的内容吗？师父正法涵盖宇宙中的一切，大法弟子们也在精进实修，努力救人，而我却对细枝末节中的一点点有了自己的不切实际的想法，并执着起来，多可笑啊！穷尽我的思想，我也描绘不出最理想的人间蓝图，枉费心思。师父看我真心的向内找，就点醒了我，心里一下敞亮了，法破开了我的执着。我更进一步悟到，
执着正直是有为心不去，是执着自我，执着自我必然以偏概全，高层如此，下面更是一叶障目，就像以自己为中心画了一个圆，自己把自己封闭起来了，不再接受无限宇宙的智慧。执着自我就是私，越往下越物质化，它是旧宇宙败坏的根源，我一定要修去它。带着执着学法，就不是在法上的状态，因为我自己封闭了我自己吗？这是我的选择，也是心性所在，法的智慧不会强行推送给我，这也是法。师父在《精进要旨二走向圆满》中说，这就是根本执着心没去，不能在法上认识法。今后我一定要更努力地修心去执，认真学好法，真正的信师信法，不负师父的慈悲救度。以上感悟如有不对，请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一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突破人心执着，坚持稳定的练功状态，作者日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19日。我自2017年初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在过去的8年中，我的练功状态一直起伏不定，无法长期坚持每天练完整的5套功法。每当保持一段时间后，我的状态又会下滑。我阅读了大量同修的交流文章，并尝试了各种方法，但最终都只能维持一段时间，之后又回到原来的状态。最近经过多次向内找，查找自身的执着心后，我终于认识到了问题所在。我希望这一过程以及我的经验能够对那些与我面临相似情况的同修有所帮助。一、回顾修炼初期的状态，集体练功。相信每位同修在刚开始修炼时，意识到自己得到了无比珍贵的大法时，都曾有过一段非常精进的时期，内心充满激动，我也是如此。得法的第一年，我在越南修炼，大学下课后，我总是前往公园与同修一起练功。随着悟性和心性的提升，我逐渐意识到自己有责任维护这个集体练功点。特别是作为年轻人，我意识到集体练功不仅有助于自身精进，同时也是一种间接讲真相的方式，让路过的人看到法轮功并不仅仅是老年人的修炼方式。正因为有了集体练功点，我才能够每天坚持练功，而且并未遇到太多困难。然而我也发现一个问题，当天气恶劣或下雨时， 大家会在家中练功，我自己在家里就无法独自练完五套功法，这表明我仍然依赖于集体环境。修炼的第二年，我获得了一年的奖学金，前往东京进行交换留学。在那里，我找到了上野公园的练功点，每周日上午我都会参加集体练功。然而，由于没有每天的集体练功环境，再加上繁重的课业，我每天只能坚持练一个小时的功，比如今天练第一至第四套，第二天练第五套功法。结束为期一年的留学后，我回到越南，完成了大学学业。慈悲的师父为我安排了一个方便的住宿环境，使我能够继续参加集体学法和集体练功。我也有一些同修在身边陪伴，每当我的修炼状态不稳定时，他们会提醒我，因此我的练功状态逐渐趋于稳定。二，找出人心，在法上认识练功的重要性。两年前，我回到日本工作，或许是师父担心我在修炼中掉队，特意为我安排了一个每天都有集体练功的环境。练功点每天清晨5:20开始练功，因此我必须在4:30就起床，准备好上班的物品，并赶往位于东京江户川区的小松川公园。在越南时，我主要在傍晚练功。作为年轻人，我觉得要持续早起的习惯非常困难。参加了几次集体练功后，我就无法坚持，渐渐又回到晚上在家自己练功的状态。然而，自己在家练功也无法保持稳定的状态。我多次向内找，希望能真正得到提高。一次经同修提醒，我才意识到自己存在一种补偿的人心，就是每当参加讲真相活动，如游行或者发资料时，我就无法练完五套功法，或者无法完整学完一讲转法轮。进一步向内找后，我还发现自己存在自我满足的心理。当我参加正式法的活动时，心里就产生一种满足感，觉得自己已经做得很好，于是对进一步提升个人修炼不再那么抓紧。此外，我还发现自己在如何保证练功的问题上存在一个很隐蔽的执着心。我一直认为自己注重向内找，修心性，因此不太在意是否每天能把五套功法全部练完。我从师父的法中悟到，修炼心性才是提高功力的关键，所以我一直认为练功只是辅助，以此给自己不能练完功找借口。然而，当我反复阅读《大圆满法》后，我才意识到自己的想法是错误的。师父在《大圆满法》一功法特点中讲，那么本大法就要既修又练，修在先，练在后。不修心性，只练动作是不能长功的。只修心，不练大圆满法，功力将受阻，本体也无法改变。我悟到，如果无法练完五套功法，会影响功力的上涨，进而身体无法转化为高能量物质。结果就是身体容易疲劳，学法时容易犯困。当我真正认识到练功的重要性后，我开始努力改变自己，坚持每天早起参加集体练功。为了节省时间，我也调整了生活习惯。以前我每天做饭，现在我一次煮好一周的饭菜，分装冷冻保存，这样每餐只需加热3分钟即可，能节省大量时间，让我有更多精力练功学法。三，突破对寒冷与晨练的恐惧，就坚持户外晨练。一，怕冷的心。本以为自己已经能够长期坚持参加集体练功了，但当冬天来临时，早起去公园的次数逐渐减少，最后我干脆就在家里练功，主要原因就是怕冷。修炼前， 我的手脚比一般人更容易着凉。虽然修炼多年后身体有所改善，但还是没有变得特别抗冻。我想这可能与我练功不够好有关。自己在家练功让我变得安逸，第二套功法也无法坚持一个小时，而是只练30分钟，有时甚至无法完整练完5套功法。我知道自己应该好好修炼，这样当神韵艺术团来日本巡演时，我才能做好在神韵剧场的相关工作。然而每天早晨我都被怕冷的心所阻碍，裹在被子里不想起床。那段时间里我都是早晨练一点，晚上再练一点。二，安逸心。我发现自己有安逸心，我在追求舒适，不想吃苦。我明明知道我应该突破，可是面对现实我心里非常痛苦。为什么修炼这么多年却始终无法突破这个关呢？为什么总是让同修们担心，而我却不能做好呢？当一个人失败太多次后，原本坚强的意志和信心就会被削弱，渐渐的，各种不好的思想业力开始充斥在我的脑海里，我觉得自己修得不好，开始对自己失去信心。有一天早晨，到了练功的时间，和我一起修炼的同修打电话叫我起床，但是我不想面对这个难题，就是不想起来。对方越叫，我越不耐烦，最后我不仅对同修发火，甚至也开始生自己的气。冷静下来后，我与同修交流了一番，同修的一句话给了我鼓励，也让我重新燃起了希望。同修大意是说，你可能因为失败太多次后，对自己失去了信心，但是我们不能忘了，师父选择了我们当了大法弟子，你一定能突破这一关。我想的确是应该振作起来了，在数十亿人中，师父选择了我作为大法弟子，而我能够修炼到今天也是因为师父的苦心安排。正因如此，我应该相信师父的安排，不能自己否定自己。三，找到根本执着。神韵演出结束后，我终于突破了这一关。那天晚上我骑车回家，在路上时脑海里一直在想，如何才能像其他同修一样长期稳定地保持练功状态呢？我也发现相比去年，今年我在参与神韵演出的工作时，救人的心似乎不如以前那么强烈了。尽管我依然很努力地做好3件事，但是总感觉离师父的要求还有一段距离。于是我开始反思，扪心自问，我修炼到现在是为了什么？当初踏入修炼是为了什么？我的根本执着到底是什么？我回想起刚开始修炼的日子，虽然我并不是因为治病健身而走入大法，但是在短短一个月内，我的慢性胃炎、胃充血以及幽门螺旋杆菌感染都不知不觉地消失了，我亲身体验到了大法的威力。随着不断的学法，我逐渐理解了师父所讲的返本归真的内涵。我还记得修炼的第一年，有一次我觉得修炼太难了，有点想放弃，但即使如此，我仍然选择了坚持。我想修炼，因为我知道当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修炼人，师父就会帮我净化身体，消去业力。如果不修炼，那么所有的病业与业力都会重新回来。此外，我也意识到做常人真的很苦，即使拥有名利情，仍然无法逃脱痛苦，也无法摆脱轮回的束缚。我想虽然修炼很难，但是有法在，有师父在，我一定能找到自己的执着，放下他们，让自己的心变得更加纯净。突然间我意识到，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学转法轮和师父的许多经文，从法理上我明白人生的意义是什么，知道为什么要修炼，也清楚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使命是什么，但是我却没有真正深入的挖掘并连根拔除自己的根本执着。我发现这个根本执着其实就是畏思，说到底还是想让自己有一个安逸舒适的生活。在修炼中，我一直努力修去执着，并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好三件事。然而当我觉得自己在某件事情上已经做到一定程度时，我便会产生一种满足感，认为这样已经足够好了，便不想再更上一层楼。说得直白一点，我只是尽力履行自己的责任，使自己的内心能够获得一种安全感。我觉得自己参与了各种项目，因此心里觉得踏实一些，但实际上我并没有真正付出全部心力去做到更好。在常人的工作中，上司或同事可能会认为我是个认真负责、努力工作、有责任心的人。然而我自己清楚，我只是做到履行职责，却并没有真正付出全部的心力与精力，全心全意地奉献自己。当我意识到这颗不够纯正的心时，我立刻否定它，因为我真的不想拥有这样的心态。我来到这个世界，并不只是为了这短短数十年的幸福生活。我是真心想做一名真正的修炼人，我想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如果我不能学好法，不能稳定自己的练功状态，那么我怎么会拥有修炼人的强大能量去救度众生？如果我自身的修炼状态不佳，如何能让自己的一句话帮助对方消去业力，让他明白真相？正因如此，我决定从今往后，不论做任何事情，都要全力以赴，而不仅仅只是做到及格，而是要做到更好，做到卓越。我相信师父，我想做一名真正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那么我就应该听师父的话，要参加集体学法、集体练功，因为这是师父给我们留下的修炼形式。四、实修。因此我下定决心，每天早起穿得暖和一些，准时到练功点练功，即使清晨的气温只有0到2度。我知道如果这次不突破这个关，日本的冬天就会过去，进入温暖的春天，我会错失突破对寒冷恐惧的机会，得再等半年才能重新挑战自己。让我更加有责任感的是，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同修，在其他同修因支持神运而忙碌时，始终坚持独自维护练功点，即使有些日子只有他一个人，他仍然会挂好印有介绍大法字样的旗帜，独自练功。他告诉我，在这个过程中，他需要面对许多心性的考验，比如害怕寒冷，害怕黑暗，但他依然选择坚持守护这个练功点。即使有一位和他一同练功的同修转往其他练功点，并邀请他一起过去，他依然选择留下来坚持维护这个点。当我看到他的坚持时，我心生敬佩，决定不让他再孤身一人。我意识到我应该修善，要真正为同修着想。当我再次早起练功时，我帮他拍摄练功时的照片，并分享至练功点的群组。这一幕触动了许多同修的责任心，激发了大家的正念，于是越来越多的同修开始出来练功。当我找到自己的根本执着，并下定决心突破时，我感受到自己的正念变得越来越强。当这位女同修告诉我，她需要去大阪住一周， 希望有人能够代替他打旗时，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以前的我是不会承担这样的责任的，因为我知道自己无法保证每天都能按时早起练功，但这一次我毫不迟疑地答应了。一个多月以来，我每天都能够准时到练功点练功，第二套功法也能练一个小时。经过这段时间的坚持，我惊喜地发现，我不再像以前那样害怕寒冷了，我的手掌也变得温暖许多，身体状态也明显得到改善。我明白，真正的挑战在于是否能够长期坚持，但这一次，我的正念非常强大，我坚信自己能够长久地坚持下去。参加集体练功，就是在实践师父的教导，维护练功点，这也是维护大法的一部分，这是大法弟子的使命。以上是我在修炼中的体悟，如有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指正。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